欢迎来到世青广播节目66号公路节目，开启您生命最奇妙的旅程。哈巴古书第2-3章第386讲。大家从上一课的学习当中知道，哈巴古很不高兴，他不明白神如何能派巴比伦人来审判犹大国。他开始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守望，想知道神会如何回应他的抱怨。神已经回答了第一个，而经文2章2节是神的第二个回答，这就是耶和华对先知询问的回答。他怎么说呢？经文第二节说，将这末世明明地写在板上，使读的人容易读，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，快要应验，必不虚谎。虽然迟延，还要等候，因为必然临到，不要迟延。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，唯一人因信得生。加勒底人因酒诡诈狂傲，不住家中，扩充心欲，好像阴间。他如死不能知足，聚集万国，堆积万民，都归自己。对于先知哈巴古的提问，神现在给出了他的回答。他的答案是什么呢？答案非常重要，所以必须写在板上。这是在提醒人们，神的律法是写在石板上的。答案也告诉了我们一些关于神的事情。我们需要知道什么呢？神说，看，这里的意象是关于末世的，必将发生，而不会落空。凡作恶的恶人，早晚要受神的公平审判。恶人的期望和期许尽都是恶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恶人和义人的对比。最后我们看到神最重要的回答，为义人因信得生。换句话说，就在神对犹大审判的时候，在对作恶的外邦人审判的时候，人人都要受到审判。但是对于那些公义的人来说，他们有属神的期望，他们的忠心和忠诚会使他们得以存留。义人就是神对哈巴古所提问题的答案。换句话说，当事情变糟，世界颠倒，当一切都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时，我们会问自己神在哪里，而神会回答我们说，这个颠倒的世界的答案就是正义之人，这样的人必因忠心得到保守。神对邪恶、苦难、言语不公的回答，就是那些信靠他的义人，正义终将得胜，公义得到存保，义人必将得以存留，就是因为他们有忠心和忠诚。这一切将如何发生呢？这个世界的公义能够始终稳固吗？首先，神会介入人类的历史，二章的其余部分就会介绍巴比伦人要遭受的审判和谴责。哈巴古，你不要担心，犹大会受到神的审判，因为邪恶的巴比伦人也要受审判。因此，我们在第二章看到了好几个有祸了。祸灾，加勒底人，你增添不属于自己的财物，多多取人的当头，要到几时为止呢？第六节这样说，这里是说巴比伦人的做法以及即将领导他们的审判。第九节说，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，在高处搭窝，指望灭灾的有祸了。这里说到的是责备的言语。然后在12节说，以人血建成，以罪孽利益的有祸了。还有另外一个警告说，给人酒喝，又加上毒物，使他喝醉，好看见他下体的有祸了。这是在15节。最后第19节描述了巴比伦人的行为以及临到他们的审判。对木偶说，行起，对哑巴石像说，起来，那人有祸了。这个还能教训人吗？看呢，是包裹金银的，其中毫无气息，为耶和华在他的殿中，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寂寞。义人必得存留，因为神要伸张正义，义人的行为必使他们活下去，使他们不必遭受临到恶人的审判。接着我们来到哈巴古书的最后一章，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巨大的转变。大家还记得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说，神介入哈巴古的生命是出于教育的目的，神愿意花时间来解决他的危机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医治。对，就是这样的。现在在一段时间的怀疑 对神抱怨以及发泄自己的感情之后，哈巴谷现在被神的话语所说服，经历了巨大的转变。在这里不再有痛苦、不义、危机、犹太人和巴比伦人，哈巴谷都只能看到神。哈巴谷的祷告也是一种认罪，他说到至高神的显现：耶和华啊，我听见你的名声，住或作言语就惧怕。耶和华啊，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，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，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。神从提曼而来，圣者从巴兰山临到，他的荣光遮蔽诸天，颂赞充满大地。他的辉煌如同日光，从他手中射出光线，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。这里说到神在以色列历史上的显现，经文说，在他前面有瘟疫流行，在他脚下有热震发出。我见古山的帐篷遭难，米甸的幔子战惊。耶和华啊，你乘在马上，坐在得胜的车上，岂是不喜悦江河，向江河发怒气，向洋海发愤恨吗？第十一节说，因你的箭射出发光，你的枪闪出光耀，日月都在本宫停止。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，拯救你的受膏者，打破恶人家常的头，露出他的脚，直到颈项。我们看到现在的哈巴谷见到了一个得胜之神的意象，他在整个历史当中都有美好的作为。在经历了痛苦和危机之后，哈巴谷开始向我们展示神的方式是多么的神秘。这个神在回答我们的时候不吝惜自己的时间，他把自己隐藏起来，之后又将自己显露出来。神先让我们看到痛苦，然后又带给我们慰藉安慰。这位非凡的神仍然是全地的审判者，宇宙的神，他要审判所有的作恶之人，他要解决这个世界的冲突和问题，而解决的方法就是让义人存留下来。哈巴谷认知和感受到了这位不可思议的神行事的奇妙，他介入历史和我们的生命，掌管宇宙，祝福我们。哈巴谷接着就描述他自己如何相信至高神大能的经历。经文从第十六节说，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，身体战惊，嘴唇发颤，骨中锈烂，我在所立之处战惊。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，犯境之民上来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也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又使我稳行在高处。先知开始的时候抱怨和懊恼，但现在他全心全意的荣耀神，不再受制于环境，不再依赖于那些能够满足他期望的事物。哈巴谷看见的不再是痛苦，而是全能的神，救赎的主。这位先知蒙受祝福，他向人显明在痛苦和受苦的时候，神会介入和干预，也表明人有能力，也应该明白、思考、仰望，甚至要为神奇妙的方式而感到恐惧、战惊。
现在我们请赛扬教授来回答一些问题。这是旧约先知哈巴谷书的第二和三章。教授，也许这段书最著名的经文就是二章四节，为义人因信得生，或因自己的信而得生，哪种说法更对呢？新约是这样说的吗？这是什么意思？
对，艾伯特，哈巴谷书二章四节确实是整卷书最重要的一处经文，在新约经文的加拉太书、罗马书以及希伯来书中都三次被提及。而这里的问题是信这个词，这里并没有翻译出希伯来原文的全部意思。希伯来原文的 emuna 有信心、信实、忠心的意思。现在当我们想到信的时候，我们会把它看作是一种精神上的，甚至是纯粹情感性的东西。而古代希伯来人、犹太人，他们却认为信仰是具体和客观的，所以当有人真正相信的时候， 这个人会表现出与自己所信的内容相一致的客观举动，就好像一个球员带着信心去投篮或射门。这就是说，正是因为相信，所以他才会去这样做。因此，圣经说，义人必因信得生，那是因为他们相信，会凭着信心表现出相应的行为。这就是为什么此处有不同翻译的缘故。哈巴谷书的经文说，当审判来临的时候，在灾难发生时，义人不会被毁灭，他们会因为自己的信心以及表现出来的行为得以存活。他们有信心，而且有忠心。在新约中，耶稣基督就表现出了这种信心和行为上的一致。对此，新约中便做出了记载。但因为上下文的不同，这个短语在这一节和其他地方的使用是有区别的。
因为他自己的痛苦，先知个人的生命中充满着喜剧性，而突然间神在这里使用义人来回答所有的苦难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这里很有意思，我们在这里会觉得有点担心，因为哈巴谷说，我不会离开这个地方，谁也动不了我，我要知道神会如何回答我的问题，没有答案我绝不罢休。所以神就说，哈巴谷，这个答案有两个部分，首先我要惩罚巴比伦人和所有的恶人，五个有祸了，就是他们的结局。因此这是一个关于审判的意象，这是第一部分。说到第二部分，神说义人要因信得生，也就是说，在这个十分混乱的情况下，神对苦难和不公正的回答就是存留义人。我们不用坐在那里抱怨，以为这个世界糟透了，事情非常可怕。神对这个可怕世界的回答就是让义人的存留，义人必因信得生，公义要以这样的方式在世上存留。圣经对苦难的回答不是空洞的理论，而是非常实际的。大家又如何解决这个世上的恶呢？我和你都应该做点什么？圣经对苦难的解决方法就是义人，这就是第四节的意思。
说到意义，在第二章的第十七节，这一节的确非常奇怪，这里的黎巴嫩是什么意思？在这一段说到毁灭的圣经里，为什么会提到黎巴嫩？
艾伯特，这确实很有意思，因为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对巴比伦的审判和谴责，说到五个有祸了，而在第五个的时候就说，你向黎巴嫩行强暴与残害惊吓野兽的事必遮盖你，因你杀人流血，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。圣经要告诉我们，神不只关心与他立约的百姓，我们的第一个想法就是那些伤害教会的人就是作恶的，因为他们做出可怕的事情，伤害神的百姓。但这里重点要说的是不公，巴比伦人所行的恶不仅伤害了犹大，并非如此。这段经文很有意思，因为他们也攻击了黎巴嫩，黎巴嫩就在巴比伦与以色列中间，在巴比伦到来的必经之路上，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，是一个令人感到心旷神台的地方，有许多植被和大山。如果人去到一个美丽的地方却随意破坏，那么这只会揭示出来他们是多么的残忍，因为他们甚至不爱护当地的地理环境，他们伤害所有人甚至是动物，摧毁那地，包括其中的城和所有的人。所以神反对一切的不义，包括那些对人、对动物、对地方以及对包括在其中的一切作恶的人。
第三章是旧约最美的章节之一，这是先知哈巴谷的一首诗，但这里的变化很突然，很突兀，这是正常的吗？或者说这里是否可以让人接受？先知怎么突然就变了？
艾伯特，说实话，从近距离来看，没有人是完全正常的，尤其是圣经当中的先知。我们以为这些蒙受祝福的人都很好，都井井有条，但其实并非如此。神会介入人的生命，带给他们惊人的变化。在许多人的心目中，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被视为行为怪异的人。我们看这里的情况，当哈巴谷开始看见问题的时候，神开启了他的视野和心境，让他看见这一切的苦难。神也会让我们这样，他会让我们被周围的世界所困扰，而这只是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的开始。先知对此感到恼火，不适合不安，因为他只看到不好的事情。但这只是第一个阶段，然后神让哈巴谷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，一直反思，直到他能够看到什么是正确的，然后医治的过程就开始了。先知得到医治，被释放，看到事物的另一面，被压抑的一面，然后他就终于可以看清神是谁了。如果没有经历过危机、疑惑和痛苦，没有人能看清神到底是谁。然后就在此刻，他以不可思议的方式表达出自己心中的所有信心和喜悦，所以他的行为看起来才有些不正常。在有过这样一段与神的经历之后，这才是最正常的事情。
好的，在听过这些话之后，我就感觉好一点了。一直在认真收听的各位，靠近一点，马上就是这一课最后的结论了。
在今天的66号公路节目里，大家和我一起查考了哈巴谷书，我们查考了第二和三章，我们的主题是神的神秘方式。大家跟着我们看到了先知哈巴谷的困惑，他根本无法理解神干预历史的方式。哈巴谷问了一些很难的问题，而神也终于做出了回答。是的，神会审判巴比伦人，巴比伦人也将遭受刑罚，要因为自己邪恶的做法被审判。第二章提出了五个有祸了，我们看到义人就是神对苦难的回应和解决方案。神希望你和我能够在这个正在受苦受难的糟糕世界中有所作为，而这个世界上充满不公和不义。哈巴谷体验到一次奇妙的属灵经历，发现了神真正是谁，而这一切都是在他痛苦和苦难的经历之后，正好与许多人的想法相反。痛苦和苦难的经历，那种悲剧性的经历，并不能把我们与神分开，恰恰相反，这会帮助我们以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方式更加接近神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在这个反思之后，我们必须牢记今天的重要结论和真正宝贵的功课。事实上，只有当我们在生活中经历过危机和苦难之后，我们才会建立起真正的信心。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。